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，标普指数今天大涨了一个点，涨幅 2%， 纳指涨了 7%， 只有道指今天涨多一点，涨了 0.36%， 因此今天大盘基本上与昨天收盘持平，涨幅非常有限。经过一天的极度窄幅波动，最短线的5日均线上移，日 K 线仍在所有均线上，所以短线趋势仍以上涨方向看待。伊朗方面传出了一个消息利好股市，说是美伊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，美国将在第一阶段实现所有战线停火，包括黎巴嫩境内的那条战线。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，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的海外资产，美国军事力量撤离伊朗周边区域，看起来都是美国让步。那么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呢？伊朗表示双方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，核问题也没有列入。所以呢，伊朗传出来的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协议显然可信度不高。白宫很快否认伊朗公布的所谓谅解备忘录，消息面真真假假的，但油价是真的跌了。原油今天下跌了超过 5%，布伦特原油截图价格 94.45 美元一桶，100美元上方看起来形成了一个多重顶。油价过高，经济放缓，甚至连 AI 行情都有可能面临系统性风险。油价见顶回落，无风险利率下降，对股市的高估值再撑一撑是有利的。以前我们说战争结束利好什么股，说得太早了，但里面有一条，就是用油成本比重大的航空股会受到伊朗战争结束的影响。今天油价大跌的同时，美联航、达美航空等航空股上涨。航空公司大的成本主要是由四个部分构成：飞机等重资产的折旧费用、航空燃油的成本、人工成本以及借钱的财务成本。燃油成本在航空公司成本当中占比可以占到1/3，而且油价变动频繁，持续对净利润形成冲击。伊朗战争爆发后油价大涨，一方面航空公司提高了燃油附加费，另一方面行业的利润空间也是压缩了。如果油价明显见顶回落，航空公司可能会看到利润提升的预期。航空这个行业目前是不如航天，火箭卫星概念比较火爆，有太空经济的想象空间。民用航空相比之下就是一个重资产高杠杆的服务行业。航天之所以火爆，是因为 SpaceX 在6月份将会上市，相关题材提前炒作，比如 ASTS、RKLB 等个股最近正在拉升阶段。在 SpaceX 上市之前，这些盘子不大、题材相似的个股拉高后，方便在 SpaceX 上市前后部分出货。特斯拉因为盘子比较大，不太受到航天概念的带动。特斯拉虽然不是航天股，但是却可以认为是 SpaceX 相关概念股，至少可以归类为马斯克概念股。市场上流传马斯克探讨过特斯拉与 SpaceX 合并的传闻。这两家公司业务不同，特斯拉现在和未来的主营业务是电动汽车、机器人和相关软件，近年来还开发 AI 芯片和电力存储业务。 SpaceX 主业是火箭太空运力、星链、星舰和人工智能业务，未来有星际殖民的梦想。两家公司业务不同，但是在人力资源、管理层、人工智能、固定资产和设备等方面高度合作和密切往来，关系紧密，远超一般的两家独立公司。两家合作是有，合并是子虚乌有。 SpaceX 即将在6月12号上市，一上市就进入美股前10大市值个股，这样马斯克手上就有两家巨无霸上市公司，没有合并的必要。但是 SpaceX 上市对特斯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特斯拉的股东会不会抛售股票跑去炒 SpaceX 呢？我认为在资金分流、注意力转移和马斯克光环分享方面，对特斯拉确实有一定的利空。马斯克这样的牛人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多见。原来你看好马斯克只是买入特斯拉，那现在有两家公司可以选择了。别的不说，光是木头姐就极有可能一上市就建仓 SpaceX。 它的颠覆创新、航天技术等主题需要这个。 木头姐也有可能会卖出别的个股来调仓换股，而不是卖出特斯拉。在 SpaceX 招股书中提及特斯拉多次，主要集中在关联交易和风险提示上面。招股书中将马斯克的个人经历的分流作为核心风险因素。他管理好几家公司，时间和资源难免竞争。 SpaceX 还与特斯拉有关联交易，采购了 1.31 亿美元的 Cybertruck， 6.97 亿的 Megapack 储能系统，向特斯拉采购了 6.5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等。特斯拉直接持有1900万股的 SpaceX 普通股 A 股，与 SpaceX 合作推进 TerraFab 芯片项目，目标是以太瓦算力。特斯拉与 SpaceX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既是客户商业关系、技术合作关系，还是共同实际控制人、股东关系等。因此，要说 SpaceX 的上市对特斯拉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好事。一家两兄弟，两个都成才好呢，还是一个成才一个拖后腿好呢？答案不言自明。如果此次借兄弟公司上市炒作之机，特斯拉能创历史新高，则后市仍将看高一线。因为最近指数公司为 SpaceX 专门修改规则，大型明星股将最快15天纳入指数，市场高度关注 SpaceX 上市后火速成为指数成分股的影响。预计纳指100会很快把 SpaceX 纳入其中，但标普500还不会，因为标普500必须连续四个季度利润为正的才有加入的门槛。 SpaceX 不是还亏着钱吗？那是不可能进标普500的。这样一来，如此一个巨无霸加入纳指100，那些被动基金只能无脑买入，钱从哪里来呢？基金开始准备调整仓位迎接 SpaceX， 那些可能会被踢出指数的个股会被卖出，但还不止，因为所有成分股的权重都会产生变化，因此指数中的个股都有被卖出的压力。说到 QQQ、VOO 等大盘指数 ETF， 有一个好处就是跟着指数自我进化，这是买个股所不能比的。指数会优胜劣汰，表现差的被踢出去，有前景有希望的优等生会被计入。持有指数 ETF 的投资者不需要调仓换股就能自动跟进，还不必为这种基金内部的调仓换股产生纳税的义务。所以说，如果观众所在的国家对资本利得收税收得高的话，买 QQQ、VOO、SPY 只买不卖，年年赚钱，这些政府哪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存储巨头大涨之后，美光、三星、海力士纷纷进入万亿市值俱乐部，这些存储巨头通过长期供货协议锁定了未来3到5年的订单和供货价格，似乎化解了存储芯片周期性涨跌的无奈。美股存储芯片龙头美光科技今天继续上涨了 3.63%。 当一只股票正在风口强劲上涨时，通常不去预测多空，只需要顺势看涨就可以了。目前存储板块作为数据中心的瓶颈已经被机构拉高定价，剩余上涨空间和要冒的风险来相比啊，性价比可能也没有那么高了。最近北美房价低迷，我还以为美国也是这样呢，但今天看到了彭博社一篇文章，说旧金山的房子是一房难求啊。得益于科技巨头 AI 行情和前所未有的财富浪潮，旧金山的房产目前大涨，房价创新高，房租一年大涨 22%。 这和当年蚂蚁金服要在 A 股上市时杭州房价大涨有相似之处。人工智能这一波涨太多了，财富效应已经溢出到了房地产市场，这很难说不是一种泡沫。七巨头之一的 Meta 最近行情低迷，但今天下午盘中出现突然拉升。 Meta 推出了订阅付费计划，在 Instagram、Facebook 和 WhatsApp 上面推出了 3.99 美元和 2.99 美元的订阅计划，被市场认为打破广告单一收入来源、拓展多渠道收入的举措。这三款社交软件的活跃用户数量非常吓人，全球月活用户都在30亿左右，这里面只要有非常小的比例转化为付费用户，都是一大笔的钱。 Salesforce CRM 盘后公布财报，股价小幅下跌，这是一只被认为有 AI 替代风险的 SaaS 软件股，所以财报后有可能爆雷。 CRM 公布的业绩还是超预期的，营收 111.3 亿， 超过了预期的 110.5 亿， EPS 是 3.88 美元，超过了预期。公司将全年每股收益的预期上调到 14.06 美元和 14.12 美元之间，全年营业收入预期459亿到462亿之间，营收预期和市场预期相当， EPS 预期高于市场预期，总体还是不错的。市场担心的是 AI 会对 CRM 这种软件公司形成重大打击，会替代软件。今年以来，软件股表现持续落后于大盘，市场对财报好也没有太大的感觉，满脑子都是未来会没生意做这样的担忧。所以软件公司最近几个季度财报都是生死考验，今天截图跌了 2.4%， 算是市场手下留情了，不知道明天交易会不会爆雷了。昨天节目播出后，有观众留言说，三妮姐想买新的股票，可是现有赚钱的股票又不舍得卖，那为什么不用点杠杆呢？有节制的用杠杆，比如不超过两倍甚至 1.5 倍，那应该是安全的，不然赚了不舍得卖，那怎么能享受到股票升值的好处呢？况且用杠杆就是实践 BBD， 既可以提取升值的红利，又不用交税，何乐而不为？这条我回应一下啊。说来也是奇怪，我在2022年以前还是有融资上杠杆的，当时整天就是满仓杠杆搏一把，现在胆子小了很多，主要原因我觉得有两条。一是现在不想像以前一样冒险了，少赚钱和亏本的痛苦指数完全不一样，少赚云淡风轻的，亏本呢就比较难受了。第二条是现在我是油管美股中文股评排名靠前的博主啊，可不敢把公开账户炒到爆仓了，上杠杆意味着暴利和爆仓二选一，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。有观众问，三里半导体会追进去吗？我现在追半导体的话，那半导体肯定要见顶，因为连我都 FOMO， 大概市场也就极度疯狂了。为此我决定不害大家，专门就是抱着特斯拉和谷歌，等什么时候马斯克一支火箭把特斯拉刷上天。今天我的公开账户盈利829，截图净值22.1万，翻遍全仓找一圈就是没有存储股。看着这一波大行情，说实话我有点赌啊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